请我们这个时候用神的话语一起来诵读，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第十七页，教会圣经新约第十七页，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天用弟兄和姐妹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节，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第九节一起来。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不竞争，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起来，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以上是我们今天读经，这时候把时间交给牧师，他今天证道的主题是救主的来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每一次读神的话跟听神的话，他都要祝福我们。我们到神面前要有信心，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并且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预备接受神的祝福。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里面动工，引领你的脚步，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要跟你建立起一个亲密而且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神，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每个人要专心在神的身上，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都是有信心，听到的时候用信心跟所听得到来相调和，使自己可以得到神话语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保守以下这段时间，让传讲的人跟听到的人都在你面前得福，也拦阻一切魔鬼撒旦的搅扰，让我们能够有一段安心敬拜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是第十九次我们看马太福音，所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三节。在这二十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称呼，这三个称呼都是弥赛亚的称呼，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请听我从第一节再读一遍。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这句话，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人子是弥赛亚的第一个称呼。刚刚我们大家读过了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我再很快的来读一遍。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你看，耶稣行了神迹之后，有人商议要怎么除灭他。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弥赛亚的第二个称呼。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下面是耶稣的第三个称呼，众人都稀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第三个称呼。我们稍微往后再看一小段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看这一小段之后，我们会再翻回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一节这样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论到基督，论到弥赛亚，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第三个称呼。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弥赛亚的三个称呼跟你的关系。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弥赛亚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过弥赛亚这个字眼。那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它的希腊文的同义词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弥赛亚就等于是基督。弥赛亚的原意是什么？它是受膏者。那我们现在人听到这受膏者觉得很陌生，什么叫做受膏？我们在日常用语里面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什么叫做受膏？那受膏是一种仪式，相当于现在的就职典礼，你就把它当作是就职典礼比较容易明白。那什么人的就职典礼呢？在古时候受膏的人有三种人，一种是祭司，一种是君王，一种是先知。那这些受膏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每一个人身上负着特殊的使命，那重点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把那个膏油倒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证明说神已经拣选了这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你看到凡是祭司都受膏，君王以色列人的头三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我们看到他有受膏，后来没有看到。先知里面有看到有一个人以利沙受膏，所以特别是祭司，很明显的每个祭司都要受膏。读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啊，祭司的例子就是那第一个大祭司叫做亚伦的，圣经这样子记载说，摩西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诗篇里面有句话这样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大祭司受膏。君王的例子，大卫受膏，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膏了大卫。先知受膏的例子，以利沙受膏，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膏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这是神所拣选的人，就膏他们。从 旧约时代的末期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受膏者弥赛亚，他就有救主的意思。所以当耶稣的时候，人讲到弥赛亚，已经不再是说是祭司、君王、先知这些人，讲的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救主。这位弥赛亚，他是神所拣选的，是负担着拯救世人的使命。那谁是这位弥赛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来拯救你、拯救我，他是世人的救主。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他第一次看到耶稣之后就认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马上去找他自己的哥哥。好，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约翰福音很好，他还替我们做翻译，他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因为当时的人讲希腊文，所以这是基督，是希腊文。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主的意思。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弥赛亚的称呼，第一个称呼是人子，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称呼来。在第十二章一开始说，耶稣他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然后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饿了，经过麦地，古时候随手这边抓一把麦子放到嘴巴里吃了，因为他肚子饿，有什么问题？问题是那天是安息日，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场有法利赛人在，那法利赛人维护安息日。到了耶稣的时候，这安息日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日子。当初神很简单，就说安息日的时候你们要专心敬拜神，不要做工。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经过这一两千年的时间，法利赛人他们就发明出很多的条文，总共有39条。这39条里面有一条叫做不可做工。那收割稻谷算是做工，所以你走过去用手把它抓了一把稻谷，把它拔起来放在手上，这个叫做做工，那违反安息日。另外有一条是说安息日不可以打谷子，那你把那个麦穗拿来掐起来，他们会把它皮去掉，摸一摸，搓一搓，把那个皮去掉，这个叫做打谷子。所以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而且他们那时候在走路，根据法利赛人的规定，这安息日的路程是2000肘，2000肘是等于现在的1.5英尺，所以等于是3000英尺。你算一算，3000英尺大概不到0.6 mile 啊，一迈是5280啊，5280尺，所以不到0.6 mile， 你安息日不可以走超过0.6 mile。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说人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人子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人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呼，它有弥赛亚的含义。人子这个名称在整本的旧约最后一次出现，是出现在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说先知但以理看到了一个异象。那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这样子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他看到一位像人子的。这个人子就是人的儿子，表示他看到了这一位有人的形象。那但以理他看过其他的异象， 他见过长翅膀的狮子，他见过有四个头的豹，他见过熊，还有其他的怪兽，可是这一次他看到的是人子。这位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亘古常在者只有一位，就是永生的真神。这位人子他在永生的真神面前得到永远的权柄跟不能败坏的国。但以理在人子之前见过四个怪兽，每一个怪兽代表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曾经有过很大的权柄，可是这些不是不能败坏的权柄，那这些国家都曾经非常非常的强盛，可是现在都已经败坏了。而这个人子所得到的是永远的权柄跟不能败坏的国。从先知但以理到了耶稣的时间经过了500多年的时间，那这段期间人子就成为了弥赛亚的一个称呼。弥赛亚的称呼不止一个，人子是其中之一。那以色列人在困苦的时候会问说，人子几时来呀？人子什么时候来做主掌权？什么时候来建立那个不能够败坏的国？那耶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正当安息日的时候，他对那些精通旧约的法利赛人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已经来到了，就站在你们面前，并且告诉你们他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有三样事情，耶稣的时代有三样事情犹太人认为是绝对是圣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一是圣经，第二是圣殿，那第三是圣安息日。没有人比圣经更大，没有人比圣殿更大，也没有人比圣安息日更大。可是耶稣却在法利赛人面前做了两个宣告。在第六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比圣殿更大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那安息日的主也只有一位，就是当初设立安息日的主宰，就是永生的真神。那第八节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他是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做了这样子的两个宣告。那如果耶稣他是在一般老百姓面前讲这些话，有些老百姓可能还不是这么懂这些道理，可是他是在法利赛人面前讲，最精通旧约的一群人面前讲，所以他一讲他们马上就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对这个 Kobe Bryant 到 Kobe 面前说，我是篮球的主，我比 NBA 更大，那他就完全明白说这个人讲的是什么话，觉得不可思议。那耶稣讲的比这个震惊的程度更大，他是在法利赛人面前就说，我比圣殿更大，我是安息日的主。那耶稣这个时候是要告诉大家他是谁，这人子来是要对人施恩典的，是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人子的意思是好的，那天是安息日耶稣要人家知道他是谁，他来的是要人得到真正的安息，不是要加负人的负担，要得到真正的安息这跟接着前面那一段耶稣说，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就看我们相不相信他，要不要在他里面得安息前天晚上我在教会参加查经，有牧道友问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这是一个很诚恳的问题很多人有类似的问题，我听过很多很多类似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基督徒可不可以开 BMW， 还有各式各样类似的问题他们就觉得做了基督徒会不会增加很多的负担，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以前不想做的事情现在又要做， 所以信主做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像根据耶稣的应许，应该信主会变得很轻省很安息才对。耶稣这里不是明明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吗？那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你有很大的自由，有些东西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是大概不是圣经上说的，也不是耶稣说的，但是你会有一些观念，不是那个担子，不是主耶稣加在你身上的。耶稣所注重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好了，你有很大的自由，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够做，但是那些不必要的重担，神不会加添在你的身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啊，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啊，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这样说：你们若是以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你这些观念都是世上的小学，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自己加上去的担子，说什么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是自己给的担子。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是要你在他里面得安息，而且他是主。人子来临的目的，还有一句话，耶稣用人子这样称呼自己，要人知道说弥赛亚已经来了。这句话也是在马太福音是在二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句话就把我们带到下面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来做仆人的。我们刚刚读到了耶稣他救了很多的人，治了很多的病之后，告诉那些人：哎，你们不要出去讲，不要给我传名。我想为什么不要传名？我们现在的人喜欢做广告，喜欢大家多宣传宣传，如果做了什么好事，如果他真的服务很好，应该给他传名才对。但是耶稣说不要给他传名，然后圣经解释说这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那一段啊，这是耶和华的仆人。耶稣这样子做表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各位弟兄姐妹，弥赛亚的第二个称呼叫做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来想一下这个仆人这件事情啊，跟做基督徒很有关系，跟大家所看到的教会里面的一些现象也很有关系，跟仆人这个观念有关系。仆人的地位很卑微，那仆人做什么事情啊？仆人的工作是服侍别人。那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是耶和华的仆人，他顺服神的旨意，用一个很卑微的态度来到人间，为的是要服侍别人。耶稣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群人，地位很低了。而在犹太人当中，他的职业是个木匠，那木匠在犹太人当中地位也很低。耶稣来传福音给人治病，他所做的都是服侍别人的工作。那因为他是一个仆人，所以耶稣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如果有人叫你仆人，你高兴不高兴？现在的社会大概说某某人是一个仆人，他可能不是很高兴，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哈。你看谁掏出名片来，上面印的是仆人的。一般人喜欢听到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称呼。在亚洲的社会里面，最受尊敬的职业是大学校长、大学教授、政府的高官、成功的企业家等。牧师好像是排名第八十几啊，就是在100个行业当中几乎是敬陪末座哈、啊。 所以一般人听到他的儿子跟他说爸爸我要去做牧师，马上就皱起眉头来，什么不好做，你要去做牧师啊？当然除非你有另外一种观念，认为侍奉神是光荣的，是蒙福的，你有仆人的观念。弥赛亚用仆人的身份来临，很多人就觉得难以接受，当时的人难以接受，现在许多犹太人还是难以接受，说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建立那种永恒的国，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好像一个仆人一样这么受委屈，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应该不是弥赛亚。可是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是一个仆人。这位仆人有几个特征，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有描写这个仆人，在我们的圣经就是第十八节吧，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说的心里所喜悦，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这是描写耶和华的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被神的灵所充满的那一位。那下面有解释说这个仆人他是什么样子，他的工作是把公理传给外邦。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样子是什么。第十九节，他是一位安静的仆人。第十九节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是一位安静的仆人。每位仆人都有工作，这个仆人他很安静的工作，他不给自己传名，安安静静的，不发出什么声音来，他就在那里做。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很谦卑，也很安静，他就是做他的工，在服侍神，在帮助人。那这就影响了以后的基督徒。那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常常会看到一些安静做工的人啊，你不注意的话大概不知道他们在做工，他们就是很安静的做工啊。我们的教会大人小孩中文英文总共是有十几班的主日学啊，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去备课跟教课要花很多的时间，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师班要练习啊，等到大家都走了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师班还在那里练唱。星期四的晚上也有人来教会啊，晚上来这里练习领唱。礼拜天在下午的时候，有人就来教会，在厨房那边做菜啊，为的是给晚上来参加播人团契的人吃晚饭。那说到团契，我们中文部有九个团契，英文部有四个，每个团契都有活动，每一个活动都需要有人来服侍，但是你很少听到有人发出什么声音来啊。星期六也很忙，有人在采购第二天做午餐的材料，还有些人是有些其他的服侍。礼拜天是一个礼拜最忙的一天啊，很多事了，就别的不说，每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多不到九点的时候，有人在我们教会扫地，在整理环境，我们大部分人看不到他们啊，那他们就在那里服侍，没有声音，安静的工作。这是受到耶稣基督榜样的影响，安安静静的做仆人。这个仆人的第二个特性是他对人有同情心。下面的那句圣经哈，第二十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对人有同情心。那个芦苇，只有直的才有用，压伤的芦苇没有用，因为芦苇是一种很直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常常把芦苇当作是尺来量东西啊，所以他们的芦苇等于是尺。另外是有时候有人把这种一捆芦苇，这样一把的芦苇把它给捆起来，捆起来的话就力量比较强，可以支撑一些东西，或者是拿来做别的东西。但是你那个芦苇是要直的才有用，如果中间折的压伤了、断了或怎么了，那一根就没用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那个灯火，将残的灯火就是已经油尽灯枯了嘛，那将残的灯火还要它干嘛，没有用了。可是耶和华的仆人同情压伤的芦苇跟将残的灯火，它不折断也不 吹灭。这个芦苇跟灯火其实是描写的是我们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压伤的芦苇，有些人是僵残的灯火。压伤是受过伤害的，我们有些其实蛮多人，我们都或多或少受过伤害。压伤的芦苇一旦受了伤害之后，这个伤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他想脑子里在想什么，心里面觉得很痛，说话做事都会受到伤害。那有时候觉得不太能够 function。 僵残的灯火，我们有些人自己看自己，觉得说我在人生的黄金期已经过了，最好的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就有点像是走到最后了，油尽灯枯了，僵残的灯火，觉得说自己可能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耶稣的眼光不一样，他看到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觉得他们有用，他同情他们，他也使用他们。我们看看耶稣做了些什么。耶稣他洁净长大麻风的那个大麻风的人，在当时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已经是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被社会所摒弃的人啊。耶稣他呼召税吏跟渔夫，都是百姓当中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他在罪人跟妓女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团契。他饶恕犯了奸淫罪的妇人，甚至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在十字架上饶恕一个强盗。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任何人只要你愿意信靠主，耶稣都能够使用你，给你有个新的开始。耶稣对人有同情心。那第三样这个仆人的特征哈，就是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就是他给人间带来公理跟盼望。这两样事情我们非常的需要，我们需要公理，也需要盼望。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理？圣经里讲的这公理，他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前面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公理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公理就是公义。公义真正的意思就是把神的美意，把神美好的意思实行出来，这个叫做公义。所以在圣经里这边的意思，这个公理代表是神的美意，神美好的意思。他来了是要做什么呢？是他要施行公理，施行神的美意，叫公理得胜，叫神的美意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甚至在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也会得到神的恩典，神的公理。公理既然是神的美意，就不只是说做事要很公正这样子，其中有神的恩典。那我们看到最后知道这个恩典很大，是拯救世人的恩典。因为在以赛亚这本书里面，耶和华的仆人出现过四次，大家刚刚看的这一段是第一次出现。他第四次出现的时候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被神所赦免。那再回到耶稣讲到他服侍的这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服价，多人的赎价。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来是要拯救你跟拯救我，这个是做仆人做到底了，就是把自己都牺牲进去了，为的是要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说你来到教会，你就是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参加教会的活动蛮好的，唱唱诗歌，听听这些道理，有时候蛮能够得到一些鼓励的，帮助自己的心灵好一点的话，可是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的话，那你就 miss 掉那个 point， 就是神最好的东西，想要真的给你的那个没有得着。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有一句话， 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圣经里有一段圣经这样子描写耶稣怎么做人子跟怎么做仆人。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两个哈，人子跟耶和华的仆人，都浓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是出自于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他开始的那句话就很扎心，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接着又说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和华的仆人啊，成为人的样式，人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预备了我们的救恩。这是第二个称呼，耶和华的仆人。第三个称呼，大卫的子孙。刚才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第22、23节啊，耶稣他又治好了一个人的病，然后众人就看得很稀奇，就从旁边的人口中，他们很惊奇，就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个特殊的称呼，跟人子一样，他所指的就是弥赛亚。那刚刚跟大家有看到，马太福音22:41-42啊，耶稣问法利赛人说：“论到基督，论到弥赛亚，你们说他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很懂圣经啊，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代表的是弥赛亚。那各位弟兄姐妹，在先知书里面有一段话来描写这位大卫的子孙。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读这一段话，我再读一遍啊，这是在以赛亚书9:6-7，圣经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大卫的子孙哈，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有四个特性，我们就看那第一个。四个特性是他是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是奇妙的策士，如果我们马太福音从登山宝训看起，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得着喜乐，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我说啊，主耶稣真是奇妙的策士，照着他的话去做真的会蒙福。虽然跟我从小的观念不一样，跟我的叔叔阿姨讲的不一样，跟我的邻居讲的不一样，跟我的老师讲的也不一样，跟报纸上登的也不一样，跟我的上官主管同事讲的都不一样，但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真的是有福，真的照主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你的人生就走在正道上，你要蒙福，你的家要蒙福，你的孩子要蒙福，你周围的人都要蒙福，因为你在亲近神，而且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奇妙的策士。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三个称呼再一次来认识到耶稣他是谁。耶稣他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拯救你跟拯救我。你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这一段圣经啊，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白白会发生的啊。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就在你的环境当中动工，他带你的脚步，你不知不觉的就走在他的面前。礼拜天的早上很多人有他的节目，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聚在一起，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来打开圣经看耶稣基督是谁呢？不但是今天，你的人生神都在你的生活中动工，带你的脚步到他的面前，那目的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目的是神要跟你建立起一个关系，一个亲密而且是永恒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只要你信耶稣，神就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让你的人生有个新的开始，这是神的目的啊。很多人的人生是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为什么啊？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很多人生活觉得很辛苦啊，我们甚至在美国这样子的国家啊，一切都很自由化，而且治安很好，应该说不要这么辛苦，但是还是觉得很辛苦，一直背着重担，心里面有担忧有惧怕。那有些人因为过去受过伤害，到现在一想还是会痛。那有些人因为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心里面有罪恶感，总是除不掉。那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尊心跟自我形象的问题，那所有的人都有罪的问题，那这些会成为重担。那耶稣要我们相信他，倚靠他，经历他，卸下我们的重担，会赐给我们的安息，而且耶稣会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只要你相信他，那天父看顾你，主耶稣看顾你。圣经鼓励我们说，要把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用一种乐观进取的心向前走，走在神的道路上，一直到见主的面。那如果说你过去的观念就是啊，这基督教干嘛？基督教就是一种宗教的活动啊。我认识很多人都会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啊，教会参加一些活动，看看美国的教会在做些什么啊，参加一些团契，参加一些活动，唱唱诗歌，但是没有认识神，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就失去了最大的福分。我们信主为的是要跟主建立起这个关系来，跟神恢复关系。耶稣他曾经宣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是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耶稣他是说的非常的肯定，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耶稣他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这么肯定的说。那弟兄姐妹，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想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利用这个敬拜神的时间，重新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于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最后用这五分钟的时间来想一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记载在圣经里面，如果把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归纳一下的话，我们就归纳出四个重点来。第一个是这个福音是怎么出来的，福音的起点。第一点就是神跟你的关系，神跟你是一个相爱的关系，神爱你，福音的起点是神的爱。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解释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那神爱你，愿意你得到永生，不愿意你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为了拯救你。福音的第二点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是什么，就从神的眼睛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一点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部分的人他会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如果真的有人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圣经这样子说，这是我们不够坦诚的缘故哈。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其实我们愿意 坦白一点，自己跟自己说的话，会看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个罪人，也都犯了罪。那耶稣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啊。那归向神的第一步，各位朋友，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想要有个新的开始。第三点，那神给我们预备了些什么？神的预备就是十字架上的救恩啊！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这挽回祭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叫挽回祭啊！你顾名思义啊，想到是神他想要挽回一些事情，那要挽回的对象就是我们啊！这就是爱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不需要你自己做什么，只要你信他接受他，可以白白的称义啊！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替世人的罪付出了代价，为的是要挽回世人啊，重新回到神那里，而且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替他们建造了归回神的道路。或许我会去问，这个接受救恩需要什么资格？需要我做什么？需要我好到什么程度，神才愿意来拯救我？圣经告诉我们，接受救恩不需要资格，只需要愿意。只要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救恩。最后我们来看怎么得着救恩啊，就是悔改认罪接待耶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只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很诚恳的认罪，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一切罪就一笔勾销，神都赦免了啊。有时候有人问啊，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这样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愿意接待耶稣，说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并且接待你，我现在祷告接待你到我的心里来。那这样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而这样的人耶稣就赐给你一个权柄，使你成为神的儿女。悔改认罪也就是改变方向，从不认罪哈改为认罪，从拒绝耶稣到接受耶稣，远离神改为亲近神。最后我们看怎么样接受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只要发自内心，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只要你愿意用信心来祷告。有一个决志的祈祷给大家做参考，如果你是发自内心啊，很诚恳的用这些话，你说神啊，这些话代表我的内心，我这样子祷告。你这样子祷告之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罪就得蒙赦免，神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祷告文是这样子说的，你对神说，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宰，我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最后你说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恢复你与神的关系，第二步，接受敬礼。敬礼并不只是一个不需要的仪式，而是耶稣吩咐跟随他的人，一旦信主之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敬礼。圣经有句话这么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浸是一个归入基督的手续，在这个手续之前，人家不晓得你已经归入基督。当你
受浸之后，你就说啊，我信主这条路呢，不走回头路了，我这一步就跨出去了，借着浸礼，我归入基督。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这个敬礼是一个公开承认主的一个手续啊，这是认耶稣为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信主受浸是同样的一个 decision， 同样的一个步骤。那感谢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我们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得着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是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又做了耶和华的仆人，你更是大卫的子孙，要做我们奇妙的模式，也是做我们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天父，这个时候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需要。如果我们是用信心来向神祈祷的时候，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会显出你的真实，显出你的恩典。天父，我们当中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感谢主，因为是主你自己带他们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那松土感动的工作。只是在一念之间，我们愿意用信心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罪得赦免，有个新的开始，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中间如果是有些朋友一直在神的家里面，但是一直没有做一个决定，要正式的踏出一步来跟从主，也是求主你带领他，让我们每个人有信心有勇气来跨出这一步。我们中间已经是神儿女的，帮助我们不断地在跟主的关系中来继续的成长。最后也是求主你顾念这个教会，感谢主给教会过去这么多的祝福，求主继续使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